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德仁。几乎许多宗教呢，都是一个有神像的宗教，可是基督教呢，包括犹太教，在十诫当中却很清楚的在第二诫里面说到，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五节甚至说，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什么是祭邪呢？为什么上帝是一个嫉妒的、嫉邪的、有这样一个品格的神呢？到底要如何来理解嫉邪？经文继续说，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个神不会太残忍吧？祖先犯罪，这个罪竟然会遗传，或是罪呢，必须追讨到他的后代。后代又没有犯罪，为什么先祖犯罪，上帝要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呢？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去探讨的一个主题。下面就请您翻到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第四节到第六节，也就是十诫当中的第二诫第二句话。我们待会呢，要针对第二诫的每一节经文来做一个详实的剖析。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圣经的真理经得起时代的挑战，圣经的真理提得起生命的重担，圣经的真理胜得过岁月的苦难。现在就让张德仁与你一起研读圣经，把握真理。
首先面对第二诫呢，我们必须要去了解一个近东文化的背景。在当时近东文化当中呢，一般的人都相信神是住在这个石头跟木头里面的，而人呢可以借由某一些仪式或是一些符咒来控制这个神明，而这个神明呢就会替这一些敬奉他、这些敬拜偶像的人去办事情。可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一种反近东文化的一种传统，神是治理万物的，他不被这些仪式、不被这些咒语所控制，没有任何的形象足以去描绘神，没有任何的形象足以去代表神，也不能够把神安置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当中。在第四节一开始呢，其实这节经文的处境和第一诫呢是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知道在第一诫当中，你不可有别的神，那个神是一个复数，它指的是不可以有其他的神。可是第四诫，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是不是去敬拜那个偶像，而是不可以为耶和华雕刻任何的一种形象，任何的一种偶像来诠释耶和华。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圣经要禁止以形象来代表真神的这一种做法呢？理由是，就是刚才德仁所说的，没有任何的形象足以代表神。因为任何的形象呢，都会导致某种的误解。比方出埃及记的时候，以色列人采用金牛犊、采用公牛犊呢，来代表神。我们知道当时公牛犊可以说是近东文化最具代表力量的一种图腾，而这种图腾呢，也象征的生殖啊、性能力很旺盛这种象征啊。虽然它凸显的是一种力量的图腾，可是我刚说过，每一种形象都会导致某一种的误解。比方说公牛犊，它除了力量的象征之外，它也是性能力很强的这种象征，是跟性有关系的。这倒不是说性是不好的，因为德仁也提过，在婚姻当中的性是蒙受神所赐福的，可是有可能跟近东文化这种混乱的性观念呢做一种结合。所以任何形象来刻画出神都是神所不允许的。第四节继续说，也不可做什么形象。 这形象这个字呢，就让人不得不联想到当神创造人的时候，在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就有一些不太认识圣经的人呢，他们就说，你看啊，在创世纪第一章26节，神是有形象的啊，可是为什么这个地方呢，好像眼睛瞎了，捂住不看呢，而不能用所谓的形象去描绘神呢？在这里的人要稍微解释一下，在创世纪第一章26节有关于创造论里面人论的部分。我们知道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创造的，到底什么是形象呢？尤其在26节，创世纪一章26节说，我们是按照着神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的。什么是形象跟样式？它是否指的是一个外表的一个造型呢？恐怕不是啊。在过去教会历史当中，有八种的立场有关于形象跟样式的，德仁在这儿呢为您做简单的介绍。第一种立场就是教会传统认为，那是指的人的灵性啊。比方说动物是没有灵性，动物是没有灵魂的嘛，所以传统的教会认为呢，所谓的形象跟样式就是灵魂的意思，这是第一种立场。第二种立场呢，就是奥古斯丁所提出来的。奥古斯丁呢认为，形象跟样式是指着智慧跟道德。比方说动物呢是没有智慧跟道德观的。第三种立场呢是改革宗所提出来的。改革宗呢他认为呢，所谓的形象跟样式就是人的理性跟道德的意识。那这理性跟道德的意识是指什么呢？改革中认为呢，就是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动物呢不会讲仁义的，动物呢也不会懂得圣洁的。改革中所建构的这样的一个真理的仁义跟圣洁的形象样式观呢，是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24节。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24节说，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改革中呢认为，所谓神的形象跟样式就是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第四种立场呢，就是认为说这个形象跟样式呢，就是不用太多去解释，它就是等于是外在的形象，就是有头啊，然后两只手啊，两只脚跟身体这样子。当然呢，如果从出埃及记第20章的话，我觉得呢，第四种立场恐怕站不住脚。第五种立场呢，他们认为形象跟样式所代表的就是神的管理跟统治啊。就是比方说人会懂得管理跟统治，可是动物呢是不太会的。当然这一派的学者就以诗篇第八篇的5到8节作为一个立论的基础。第五节呢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脚下。所以这呢，他们就认为很清楚说到，所谓形象跟样式就是指着我们有那种管理权跟统治权的。好，接下来呢，第六种立场呢，就是齐克果这位神学家所说的。齐克果呢说，这种形象跟样式就是人神之间一种独特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什么关系呢？就是敬拜跟赞美的关系。动物不会去敬拜赞美神，可是齐克果认为呢，人唯有人呢会去敬拜跟赞美神。好，第七种立场呢，就是神学家卡尔巴特呢，他认为就是一种关系啊，形象跟样式就是一种关系。怎么说呢？卡尔巴特说呢，在创世纪第一章第27节又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巴特认为这个造男造女就是人一开始被造的时候呢，就是活在一个群体里面，所以人必须活在一个群体的关系当中，在关系当中学习彼此相爱，而这个在关系当中学习彼此相爱呢，就是所谓神的形象跟样式。这第七种是巴特的看法。 最后一种呢，就是指着所谓形象跟样式所代表的是人是很尊贵的。当然这种立场是比较粗糙一点，就是指说反正动物呢，人在一切受造当中是最尊贵的，所以那个形象跟样式就应该是尊贵的意思。所以德人在谈出埃及记第20章第4节那个形象以前，我先回到创造论人论这个部分来把这个形象谈清楚。一般来说，无论是哪一种立场，除了德人刚才所说那种外在形象，当然这种角度是比较一般人比较不会切入的一种解经的立场。所以回到20章第4节，出埃及记第20章第4节那个形象就不能够以那种外在的形状来做一个诠释的基础。此外在这里呢，在出埃及记第20章第4节也启示出来一种敬拜的方式啊。我们不是去敬拜那个偶像，不是敬拜一个神像。我们知道在新约当中，在约翰福音第4章第23节到第24节也告诉我们一种耶稣所表达的一种敬拜观。在那儿呢，耶稣说我们敬拜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诚实那个希腊文 Aletheia 呢，可以用真理这个字来做翻译。什么叫做要按照心灵和真理呢？心灵那个字 Pneuma 呢，也可以翻成是圣灵的意思。换句话说，敬拜是用心灵和诚实，它的意思是呢，当你在敬拜的时候，你要按着真理来敬拜，你要依靠圣灵来敬拜。所以这种敬拜观就不是去拜一种有形的一种雕刻作为一个膜拜的一个对象。什么叫做用真理来敬拜呢？德人的解经就是认为呢，当你去读经的时候，那就是一种敬拜。神要的敬拜是心灵和诚实的敬拜，是用神的话来敬拜，是透过神的话进到敬拜的里面。所以任何脱离神的话或是跟神的话相违背的，那都不是一个正确的敬拜。此外经文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第4章告诉我们，敬拜是要依靠圣灵，相对来说就不是依靠人了，不是靠着烧纸钱，不是靠着这些祭物，不是靠着这些贡品，不是的，是依靠着圣灵。所以你我在查考约翰福音第4章的时候，也可以跟出埃及记第20章这地方做一个关联，尤其是第2节。在现代的教会当中，常常以为敬拜是要透过一种很灵恩的方式，或是敬拜唯一的方式就是透过诗歌。其实反倒回到约翰福音第4章告诉我们，不是的，敬拜必须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所以第2节再一次提醒我们，在圣经的经文里面，从来没有一处经文试图去描述上帝的长相。在圣经当中，都是透过神人之间的互动，让人去认识神的作为，认识神的属性。圣经没有说上帝长得很英俊，只是呈现出来，神是那位慈爱的神。圣经从来没有形容上帝很高大魁梧，只是要去表达出来，神是一个公义的主。因此任何在敬拜当中尝试一种具体的一种形象来代替了神的作为，来代替了神的属性为敬拜的焦点的，都是一种偶像的崇拜。比方说像德人在念神学院的时候呢，每逢我在晨祷的时候，我都看到有一个弟兄他都一定要到神学院的会堂的讲台的前面那个十字架跪在那儿祷告。他每逢神学院一打开门他就进来，一定要到6楼之后呢，到那个十字架那里跪在那儿祷告。德人有一回跟他说，你为什么一定要风雨无阻一定要来到神学院的讲台的后面那个十字架祷告呢？他说，因为唯有他面对那个十字架那个木头在那儿祷告，他觉得神学院是一个最属灵的地方，而唯有在那儿祷告神才会听。弟兄姐妹，这就是把神给偶像化了，透过一个具体的十字架成为他敬拜的焦点，反倒忽略了圣经告诉我们要将焦点放在神的作为，放在神的属性，放在神的话语的上面。我不是说这些十字架不好，我也不是说在教会历史里面这些图腾这些宗教艺术作品我们要洋气，不是的。其实德人也买了许多在教会历史当中许多很有名的画作， 并且透过这些宗教艺术品，有的时候能够帮助我灵修，帮助我去默想，甚至于跟神的话做一个配合，能够让我灵修更安静，透过图像，透过视觉，也能够将敬拜达到神的面前。可是那个图像，那个宗教的艺术品，绝对不能够取代我们敬拜的焦点。我风雨无阻，一定要去那个十字架前面祷告。我不能够在家祷告，我不能够在公司祷告，我不能够在学校祷告，因为神都听不见。我一定要去那个十字架前面祷告，那是一种偶像崇拜。我们先休息一下，也让我们来反省一下。待会儿我们再来探讨另外一个题目：神是一个忌邪的神。嫉妒这个主题为什么会跟神关联在一起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有一个人名叫比拉多，在圣经中他将耶稣判了死刑。有一回比拉多问耶稣说，
真理是什么？
可是问归问，比拉多问了之后还是匆匆忙忙地走了，并且洗着手，带着与我无关的心态，依然顾我的做着他例行的事。有的时候我们也很像比拉多，我们也曾问真理是什么，但是却不肯让时间停留在真理上，也不愿意花功夫认真在神的话语中。如果你不是比拉多，这两刻钟就让张德仁陪你一起认识真理。
忌邪这个字很特别，忌邪这个字呢，用在人上面就是表达人那种嫉妒啊、小心眼啊、猜疑那种卑劣的一种情绪。可是用在神的身上呢，并不能把它翻成嫉妒啊。所以忌邪这个字呢，其实在希伯来文当中是很难翻的哈。它的一种意思就是热心热诚的意思。也许这个翻译呢，一般学者认为翻成热心，翻成热诚，可能就更加的贴切。因为希伯来文的这个字源呢，是很有图像化的，它的意思是面色转红的意思，脸呢慢慢的变红，慢慢的变红，所以就有学者把这个字翻成是热诚啊，翻成是热心啊。那怎么样来看神是忌邪的神呢？我觉得需要从婚姻的角度来理解。没有一对相爱的人，他们结婚之后会说，哇，我因为爱你，所以我容许呢，我们中间有第三者，你可以跟别的，比方说一个丈夫，我可以容许我的妻子跟别的男人上床。不可以的，婚姻具有它的专一性跟神圣性在里面。同样，以婚姻角度来理解忌邪这个字呢，是比较容易去理解的。同样的，上帝也不会允许，如果一个真正爱妻子的丈夫，他不会容忍妻子跟别人分享，同样的，上帝也不会容许撒旦来分享我们。好，我们继续回到经文，在经文第五节说，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在这呢，德仁刚才有说过，在这里不是不准人去制造艺术品，而是不可以制造用来敬拜的偶像。比方说我们之后会看到，在出埃及记第32章那里记载着，以色列人呢，他们在西乃山下去制造那个金牛犊，包括在列王记上第12章也说，后来这个耶罗波安这个王呢，也造了两个金牛犊，而这两个金牛犊呢，都是用来代表耶和华的，而这代表耶和华的金牛犊呢，是耶和华所憎恶的。好，经文呢，在第五节下半段继续告诉我们，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啊。在这里呢，就有一种说法，会说罪会遗传，比方说就有一种什么叫做认同性悔改，要为我们祖先的罪来认罪，要为过去在历史当中的错误来认罪，要为你在家族当中的你的祖父、曾祖父，甚至你以前的祖先所犯的罪来认罪。因为在这里告诉我们，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所以有一种错谬的一种学说，就说呢，我们必须要为我们所不知道的，要为那些祖先的罪来认罪，否则就有一种家族的咒诅在捆绑着我们，甚至于我们这一代就要去承担上一代的罪行所产生的结果。弟兄姐妹，你觉得呢？如果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未免也太不公平了吧？因为明明就不是我做的，我为什么要为清朝、为明朝、为宋朝、为唐朝以前我的祖先去认罪呢？到底要如何来看待这一处经文呢？到底要如何来理解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样的一种脉络呢？我们休息一下，再来谈这个主题。
你越靠近真理，你就越发现它的丰富。你越认识真理，你就越享受它所赐的礼物。这一刻，就让张德仁和你一起继续探索圣经的真理，发现生命的祝福。
在理解这处经文呢，我们需要了解当时以色列他们生活的一种情况。有学者去研究当时以色列早期以色列的百姓呢，当家族当中，比方说儿子结婚以后呢，他们会在父母亲的附近来居住，所以假定呢，他们的儿子是在适当的年龄结婚的话，一般来说以家族来算的话呢，他们全家大概会有四代住在邻近的地方，而且这四代呢会受家长的影响。所以在这节经文当中所告诉我们，其实在当时一般的家庭一般都会有三代到四代，所谓三四代的这种同堂的情况底下发生，所以就不是指着罪会遗传到那种我不认识的一种家族的谱系里面。那么就要去探讨说，难道罪真的会遗传吗？其实不是的，在这里所指出的是一个罪的影响力，而不是指的一个罪的遗传。比方说一个人，他从小就是出生在一个赌博的一个家族当中，他所接触的都是一个赌博的环境，他从小到大都是在那个赌博的染缸当中长大的，以至于他长大之后，他就不会觉得赌博有什么不对，他从小到大都是接触那个赌博的文化，所以这就是罪的影响力。因为他的家族、他的家长是在罪的里面，以至于无形当中就把那个罪的影响力影响给他家族的人。所以我们不需要为祖先的罪来认罪，我们也不需要为我们所不认识的，也不需要为过去家族长期的历史的包袱来认罪。在这所指出的是，如果我们不遵守神的话，我们会自尝那个恶果，而这恶果的影响力呢，会影响三四代，会影响我们的家人。比方说我们看大卫王好了，大卫王在情欲这一关其实是很失败的，他跟拔示巴有这种奸情，他在性方面是很不成功的，而他这种所谓的错误的一种榜样也影响给他的孩子，甚至于所罗门王也受到他父亲的影响。所以出埃及记第20章所要告诉我们的是要去留意那个不好的那个罪恶的影响力。我们再继续来看一处经文，就可以看到我们不需要为别人的罪来认罪。我们看到出埃及记后面第32章，第32章第30节，第32章是提到整个以色列百姓造金牛犊这个大罪啊。而在32章第30节说，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31节，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32节，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命。这地方摩西很伟大，摩西说，就算在我头上好了，你原谅他们了，我为他们来认罪好了，甚至于你从册上涂抹我的名。33节是神亲口说的答案，你不需要为别人的罪来认罪。33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谁犯罪我找谁。这里断然告诉我们，这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不是一种罪的遗传，而是指的一种罪的影响力。 我们再来看一处最经典的经文，在谈到认罪的时候一定会提到的新约的一处经文，是在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约翰一书，在新约的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第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第九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若认什么罪呢？祖先的罪吗？不是的。别人的罪吗？不是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亲爱的主内的弟兄姐妹，不要让我们受一些异端邪说的吹袭，摇摆不定，甚至于活在一个恐惧的里面。我现在所受的苦难，是不是我祖先的罪我没有认干净？我过去我的祖先是在庙里面做事的，我的爸爸是庙祝，是庙公，我的祖父是鸡童，会不会因为跟邪灵很有关系，所以我就有一个罪的咒诅在身上呢？不会的。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不要受到这些异端邪说的搅扰，使自己不断地活在恐惧里面。如果祖先的罪真的要你认，你真的了解他吗？他所犯的每一个罪，你真的可以一项一项的认干净吗？就技术的操作面来说，都有极大的困难，更何况他在真理的基础上面有极大的错谬。期待过去主内的朋友们，你有活到这样的恐惧当中的，今天透过这段经文，透过神的话释放你。
新译本圣经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一节，利里亚人比铁萨罗尼迦人开明，热切接受主的道，天天考察圣经，要知道所听的是否与圣经相符。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效法当时的利里亚人，热切追求主的道，用心查考神的话语。
第二节是很有意思的经文，我们透过今天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四节到第六节，也看到了创造论当中人论的一些形象的一些观念。什么是所谓的形象呢？我们有了一些说明，并且透过这个来谈，那个形象不是一个外在的形象，而神也不允许用任何有限的一种形象来诠释那无限的神。并且我们也透过约翰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一个正确的敬拜观是依靠着圣灵，是按着真理来敬拜的，而这种敬拜观是神所喜悦的敬拜观。我们也提到呢，祭邪这个字是以婚姻这个角度来理解嫉妒的，而希伯来文当中祭邪也是热心热诚的意思。婚姻里面绝对不容许有第三者，而我们需要以这个婚姻的背景作为了解神是祭邪的一个基础的背景。最后我们也提到，神必追讨我们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是提醒一个，当你违背悖逆神的时候，那种罪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并不是告诉我们要为我们祖宗的罪，要为别人的罪来认罪。